行吧，开始讲吧。
Get in there, Lewis. GP2 engine. Ow, I'm stupid.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Team Radio 播客第八期，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Andy。那么这一周，终于第一次，金老师缺席啦。好吧，不好意思，爆音了。没事，就这样。你们就是体验一下，给我令我一个令我惊讶的事情吧。对，他个人原因对吧，就会缺席这一次的录制，应该下一周就可以继续出现在这个播客里面了。那所以这周我们不再是四个人了，我们又回到三个人了。而代替金老师位置的，坐在金老师位置上的就是烫发男。烫发男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烫发男，
听众朋友大家好。
烫发男，这是你一直决定叫烫发男吗？
烫
我没问题啊，洗剪吹烫都有了。
烫发男压力很大的样子。
烫发男
压力烫。
好，那同时 Tony 老师还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对不起，让各位失望了，我好像近期里面不会出现在这个节目里面的样子啊。
你肯定会有一次消失的。
我会有一次消失的，我保证。
一个响指之后你就不见了。
哎呦天哪，不要，好怕的。
永葆童颜，对吧？童颜不老。
Mr. Stark, I don't feel so well.
Yeah. 好，那这周末没有 F1, 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上周末结束的一场非常非常好看的奥地利大奖赛，
和法国战士天差地别，
其实算是这个赛季最好看
一场比赛，
最好看一场。
从成绩上就能看出，终于奔驰不再是冠军了。
对对，但是这场比赛好像是也是。一场没有赛车退赛的一场比赛，
很神奇。那我们就来仔细聊一下这场比赛。那首先我们来聊一下我们这今年第一位非奔驰冠军 Max Verstappen。
谁能想到是他呀？
没人想到是他，法拉利没想到，奔驰没想到，红牛自己没想到，他自己也没想到。
对啊，
本田也没想到，没有人想到。
对，没有人想到
起步很糟糕的一个起步，从第二直接到了第七。
我们在车载上面看到他是
官方给的车载是显示他根本就没有踩油门，
就是他油门踩得很低，但是那个换挡指示灯上面提示他是油门就是给太多，就是转速太高了，然后他又放的就离合器放的又太快，然后就咯噔就防死火装置
就启动了，然后就导致他一个非常慢的起步，
导致他跌了那么多位。对，
但是的确在这个半主场赛道上他能够非常快的找回状态，虽然第一套胎他说自己抱怨是有平班，没有能够发挥全部的速度，但最后换上
结果没关系，
还是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最后特别靠着一个比较新的轮胎砍瓜切菜的超掉法拉利，超掉奔驰，
超了三台车吧，有最后
总共超了六台，
总共超，但是最后最精彩的三次超车应该是，
出来以后是超过了维特尔
博
塔
斯，
还
有
那个克莱尔。
对，这三次超车真的，他已经不会再犯像之前一样
很
鲁莽了，
他已经是个很成熟的车手了。
对
对，就是他很惊讶，他现在才21岁。
对，他的超车
他之前的唯一缺点过于冲动，这唯一的缺点他已经很自己很好的改进了，改正了。
对啊，这三次超车都非常的干净利落。
对，特别相比就是超勒克莱尔那一次，就是最后超的那一次，和他想做的事情和罗斯伯格在16年想防守做的动作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他比超的比罗斯伯格干净的多太多了。罗斯伯格真的是你看碰碰擦擦，但这事故其实是有点像啊，但是罗斯伯格罚了10秒，维斯塔潘就没有罚，就是因为维斯塔潘超的干净的很多。
是的，但是还是会引起了一点争议嘛，那个最后还是接受了调查的。虽然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争议是来自于加拿大站的辐射层，因为加拿大站有点像的情况被罚了。所以大家觉得法拉利肯定是觉得这个有一定，这个我加你既然加拿大罚了我，那你这件事情应该是罚。
对，但是最后法拉利
但是最后没有罚，
说此事法拉利觉得这个还是违规的，但是他想要就是保留这个所谓的竞争度啊，或者好看的程度啊，就觉得这是一个 racing accident 的
比赛事件吧。
对，我觉得就是为了这场运动和为了 观看程度来说，
为了我们以后能够就是让车手能够更加
放开的去竞
争，
自由的竞争，
还是不罚的好。但是我的内心在滴血，我就做那么多，别的我都不说，不多说了。
在这个事情上闭嘴就好了。
嗯，我是勒克莱尔脑残粉，还要更深一层在滴血。
没有啊，这毕竟
来
勒克莱尔脑残粉应该希望的是勒克莱尔直接上讲台喷香槟，对吧？
是的。
既然已经喷不了香槟了，那你还不如希望他下一站再拿冠军。
我希望他在赛中就罚掉。
什么？
我希望他在赛中就罚五秒，这样他就直接可以上去喷香槟了呀。
不可能的呀，这么快的。
哎呀，好了好了，就不说
了呀，
不说如果
不说如果了。那我们来聊一下这颗冠军，这冠军对很多方都会有非常特别的意义。最大的，对本田来说，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冠军，毕竟是他们
事隔十二年再拿一次冠军。
对，
上次还是
上次是2006年的匈牙利大奖赛，是
自己还是有英超赞助的时候，
而且当时
是厂队，
还是厂队，
当时是厂队，
巴顿的第一个
首胜嘛，
巴顿的首胜也是本田厂队回归的首胜。
嗯，
对，那对本田来说，这么多年在迈凯伦身后苦苦干活，
其实
没有任何的效果。
其实那
苦心沥血，
对，
真的是
被迈凯伦吐槽了多年。GP2 engine、
是不是被应该说是被阿隆索吐槽了多年？
被阿隆索
悄悄的说，
终于卧薪尝胆拿了个冠军，
干得非常的漂亮。就是这一站，
那我们也看到本田的负责人在演讲台上 是
落泪了，
对，
我们也挺感动的，
非常不容易，
这也是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
而且奥地利站这么吃引擎的一条赛道。能拿下冠军其实是非常牛逼的，
而且也让这有本田让红牛在红牛环拿下了这么一个冠军，
就是也算是半个主场，
三位，而且这就是红牛的主场，
红牛的
主
场，
对，
红牛主场
维
萨
班的
半个
主
场，
对，
特别
有意义的一条赛道，
特别有意义，而且时机也非常的好，所以、
对，而且我觉得这项运动特别是这个赛季特别需要这么一场比赛，特别梅赛德斯竞争力这么强大的情况，
对，然而没有人万万没有想到，大家都没想到第一个拿下非奔驰冠军的居然是红牛，
而
不是
法拉利，不是大家期待那么久的
期待已久的法拉利冠军，更不是大家期待很久很久的勒克莱尔的首胜。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是首先法拉利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防红牛这件事情，本来勒克莱尔可以少，就是更
法拉利的策略其实就是纯粹是在防
奔驰，的，没有错，他是跟着博塔斯进去的。
不得不说，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说法拉利策略组终于有点进步，
对，
知道要去防奔驰了。
对，
特别是瓦特尔这个进站，我觉得除了防奔驰这个意义之外，
其实非常聪明的，
没有任何别的意义。
对，
除了防博塔斯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意义，毫无别的意义。
就是大家看
轮胎都没有准备好，
对，
就盲目的冲进来，只为了让
只为了挡博塔斯这一下，
在 P 房里多待那么几秒钟。
对。但是挡的挺不错的，就是
有想法是很好的。
这个想法其实很聪明，就是
然而自己没准备好，
执行没有做好。
对，
想法是对。
你对他们这个，
那其实某种
有进步吗？你觉得这个算是
某种程度上？但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就急嘛，大家就是那个时候本来维特尔和博塔斯就很近的，其实就是他们是临时看到博塔斯要进去，然后临时把维特尔叫进来。维特尔自己可能都没准备好，是如果就很有可能是硬，然后啊的这种情况。然而车主也没有准备好，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不是说就是只是车主没有准备好。
对，就是这的确都大家都很急啊，所以就不能怪他吧。觉得如果这么急，有这临时有这个想法，能看到他要进，我跟着立马进，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已经不错了。就是我觉得就是正常情况下也会出重要的事故，所以你看上次摩纳哥这么长时间都有这种事故，跟这么临时叫进来，就我觉得还是可以原谅的，
可以理解的一次迷惑行为。
对，但我觉得勒克莱尔进的有点早。
怎么说？
就我觉得他不该防博塔斯啊，他拉开博塔斯差距有五秒那个时候。
我觉得其实这一站，由于气温的原因，我觉得奔驰就整一个就对轮胎非常的
非常敏感。
对，所以我说就不应该防博塔斯，他应该软胎坚持的更久一点，保证自己后面的竞争优势。能防到维塔潘，
法拉利还是固有思维认为我们一定要防住奔驰。
对，当然呢，就是怕奔驰这也是没有错，但是当然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马后炮的说法，
对
吧？而且呢，就是说奔驰这一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一站它奔驰为什么这么跑这么慢呢？因为他们一直在管理那个动力单元温度的问题，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每一圈他们有400到500米的距离是要松油门的情况下在跑的， 也就是说什么情这个400到500米在奥地利这么短一条赛道是个什么比例呢？就是大概 8% 到 10% 的赛道里面都是要松油门的跑，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所以奔驰这站就是自己玩脱了，就是自己的气动套件没有准备好，所以给奔驰和法拉利不是给本田和法拉利钻了这么空子。但是本田能在这么高温下又有这么高的输出，并且战胜了比他们都快的奔驰法拉利，我觉得是还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那奔驰这个引擎的问题是只影响了他的厂队呢，还是影响了他所有的客户车队？
厂队
啊，
对，就是
厂队是想着说我们坚决不能被罚引擎，
嗯，
厂队是想保住不在动力单元这个方面说法，
对、
嗯。
然后我觉得红牛的车。本田其实速度上还是比不过法拉利的。
那是的，你可以看到开的 DRS 才比法拉利快了10公里的样子。
就算是到最后勒克莱尔轮胎衰竭，在防守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过了弯之后，
对，出弯以后
法拉利
真的好快、啊，
立马追，或者立马带开。
对，
红牛还是只说本田依旧有进步的空间，但是那很显然这一个胜利可以完全会给他们更多的动力来去想办法提升他们的引擎、
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本田现在比雷诺快了？
看你怎么
是的，我觉得
如果你要
毕竟你要，
我觉得纯速度上面来说已经是比雷诺快，
但是现在
是小牛没有
小牛没有比
雷诺
跟
那个快，
对，但是小牛和没有相资源相同的车队给他们对比啊，迈凯伦和雷诺都是厂队的级别呀、啊。
但是我们所谓的 Big Three 还是红牛、法拉利、奔驰嘛、
嗯？对啊，就是，但是就我意思就是，
我觉得
光引擎上来说。
我觉得现在来说，我觉得没法直接比，是这么个道理。
嗯，
因为某一些原因，雷诺的引擎车队已经在就是处于一个比红牛比不肯定追不到，小牛呢也可以很安全的防住的一个状态。
是的，
就是中游他们全归他们。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就是说你很直观的对比出雷诺跟本田的区别。当然你要说，红牛跟雷诺厂队都算是厂商直接投资的车队，这么比的话，那肯定是本田现在比雷诺要快。
而且我觉得本田和红牛加起来投资比雷诺的投资高，虽然雷诺和迈凯伦都大量的在投资，
但
是还是跟不上，
需要更多的时间。
那我们就来
讲一下、这个、更多的时间，更大的
金钱。这个中游集团吧，既然提到了两支用雷诺单元的车队，那先讲迈凯伦吧。迈凯伦其实今天就有一件蛮重大的事情在网上发酵，
那我们一点点来，我们先讲
奥地利
在迈凯伦，
那就先继续讲奥地利，先讲中游的冠军，
中游
加斯利
冠军，
其实加斯利是被套圈的，
被套圈，但是其实 Lando Norris 是在加斯利的前面，
那也对，对，加斯利一个垃圾
啊，对，但中游冠军不是加斯利，中游冠军是诺里斯，
就你第一次可以在正赛里面看到维斯塔潘跟加斯利在同一个画面里面。
是被套圈的时候，
但是呢，
没有这个，
不是不是，
起步
的时候，加斯利超过维斯塔潘的，
加斯利起步超级好哟，相对维斯塔潘，相对维斯塔潘超级好哟，
对啊，就是。
然而，后面就立马蔫了呀。
我觉得呢，加斯利值得表扬呢，是他的稳定性，一直稳在中游车队这个稳定，
就是
并没有稳住啊，我觉得这一站。
嗯
他也不会稳。
我们想一想他的优点行不行？
他大概也不会掉出前十二或前十三，但
我觉得
他开了个是辆红牛啊，怎么掉出前
十？就这辆前三的车，他想掉出前十都难，除非他自己撞。
是的，但是他就会在第六到可能十一、十二中间不会退赛，不会去有什么更惊艳的表现。所以某种程度来讲，他还是一个蛮稳定的一个车手。
我觉得他的表现就是相比于维斯塔潘，
那你还不如说库比卡是个非常稳定的车手。
嗯，
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所以说今天才提到威廉姆斯的车现在用了梅赛德斯引擎，虽然慢，每次都是垫底，但是他每次都可以完赛。
嗯，稳的。
对
啊，说回加斯利，我觉得加斯利这个真的是能在特别是在红牛环这种大老板看着的情况下，维斯塔潘这么超神的表现，而
就会显得加斯利的表现
更
加的
糟糕，
对，非常的、
就是、特别的难堪。
对他个人发展来讲，他的席位也是，对他压力现在应该是也是越来越大。
而且我觉得他是运气好，接下来就是小牛这两个人都
好。小牛目前没有能够替，
对
红牛体系里，
红牛不想，
上期我们说的，
对，
没有能够 加到 F1 把加斯利踢走的人，
对，
没有一个人在后面虎视眈眈的，你不行。
所以说，就算再看不下去加斯利，最最最最过分，对加斯利最差的结局，也就是回到小牛。
嗯，
对，就是这个。
但是现在我不认为红牛会拉小牛的人上来。
对，我觉得这个赛季里面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说他是运气好，不然的话，像你看一六年，
我觉得下赛季也不会有特别厉害的红牛车手加入。
嗯，我也
照现在的结。就是格局来看，
嗯，对，但是我觉得如果加斯利这样表现下去的话，那个 Albon 和 Kvyat 至少是有机会的。
Kvyat 终于要完成一个完整的环整的循环，回到大红牛了吗？
回去吗？
我这个就看红牛放不放得下脸了嘛，对不对？
那都叫回来了嘛，还是这句话，我觉得红牛已经在这个方面不要脸了呀，
嗯，
不在乎脸了，
那就对了。那我觉得加斯利如果接下去表现都这么糟糕的话，
但是对
呀，
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会让红牛自己脸上很难看。他们
有一辆能够拿冠军的车，
对，
啊，然后我的车手居然连迈凯伦都跑不过，
对啊，那没办法，谁让你表现这么差。
对，而且当
话说回来，这么说的话，加斯利跟诺里斯比较的话，又可以说雷诺比迈凯伦，雷诺跑得
比本
田好了呀，
本田是要强的。
那是诺里斯牛逼，那是诺里斯。
对，而且
那我们来聊聊迈凯伦吧。嗯，那个我觉得对，
他们终于找到方向了。
我
连续两站都表现都很好，啊，
对，但我觉得要看匈牙利的表现，嗯，比较看得出来。为什么呢？迈凯伦比较强的地方是一，他们这一场这个赛季的直线速度是比较强的，就是整个赛车比较低阻，而且第二呢是在中高速弯的赛道是表现比较强的，就比如像奥地利这种赛道的确是非常强势的，就和法拉利有点像，就是和有点赛道的偏向性，但不得不说，
英国下面英国它不行吗？
嗯，英国还是有低速的呀，就是英国也是也可以看，但是英国也我觉得引擎马力的要求也很高，所以。
但是迈凯伦刚换完嘛，所以
嗯，对，我所以我说要到匈牙利，就是匈牙利因为比较偏低速，才能看出他们真正的格局。
嗯，但我觉得他现在。至少开始不像之前那么挣扎，开始可以有一些叫嚣中游的资本。
对对对，就是可以开始领跑中游集团了。是
的，
对，有这个，就这个，
除去包含加斯利的前六之外，
说不定接下来就能超过加斯利。
他们今年是相当于取代了哈斯在前两年的地位，或者印度力量在17年的时候的地位。
嗯，对，哈斯和雷诺就
是，
是
的，
他已经领先雷诺20分了，
已经完成反超。
作为一支雷诺的客户车队，
就
领先雷诺20分，雷诺自己也很难看的，就是。
对，雷诺现在也很难看。里卡多的说已经是有基本上的错误了，这台赛车。
所以这个赛季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比较困难了。
里卡多指望着重复制汉密尔顿的辉煌壮举，
嗯，哎呀，这个
有戏吗？不一定，真不一定。
那我们要说到那个留言吗？
对不对呀，啊？
嗯，那个留言就是，嗯，之前大家提到过，就是维特尔这个赛季结束后要退役的留言，然后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或者澳洲媒体疯狂的在传，那个里卡多
回去带
想对想回想去法拉利，对。就是维特尔下个赛季退役，然后里卡多去法拉利，甚至阿隆索也加入了这个讨论。
嗯，
我觉得不现实。
我个人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传言。
就如这个情况，只会是瓦特尔自己要走，这才是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不觉得法拉利会想着说，嗯，瓦特尔
他
不
会换掉。
对，
我
也觉
得不会换。因为但是如果瓦特尔自己要走的话，里卡多肯定是在考虑范围之内的，毕竟当在他们开同一辆车的时候，里卡多是可以击败瓦特尔的。
但是话说回来，我自己是不觉得有什么理由，对维特来讲是他会想离开 F1， 就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
对，而且我听说
再是干事再犯一个
我听说那个这个瓦特尔要退役的留言是从小托德那边传出来的，也就是
政治性会比较大嘛。
嗯，对啊，就非常政治的一个消息。就是我小特德是谁呢？就是让特德儿子大家都知道，但是勒克莱尔那个米克施瓦赫的经纪人，也就是说法拉利的年轻车手都长在他手上。
那你是认为让特德放出这个消息，那让特德放这个消息啊，哦，不是让特德，小特德放这个消息是为了让舒马赫进法拉利？
我觉得是想震动法拉利内部吧，就是想
让法拉利开始考虑换车手嘛。
嗯，对，想对法拉利的车手更有更多的掌控，这个是非常政治的一个因素啊。当然，我觉得，
这个都是留言了，
这是非常留言的留言，
听过算数。
对，是的。
那讲到我们刚才的阿隆索，那我们来聊聊阿隆索。
阿隆索今天早上又上头条了，赛车杂志，今天早上就周六早上他又开始聊这件事情。有消息，英国的 Motorsport Magazine、昨天晚上应该是发表文章说迈凯伦跟阿隆索终于要分道扬镳了，那也是吸引了各大赛车媒体的转发、
疯狂转发、
转载。
转载，对不起，
因为这件事情是有逻辑可言的，毕竟
没有比赛跑了，
没有什么动力继续留在迈凯伦。
Indy 500今年的表现实在是太差强人意了，连比赛都没有参加进去。那大家都觉得这个消息，因为综上原因，大家都觉得这个消息非常的可信。然后印地官网表示，根据美联社记者的追问，扎克布朗表示这是个假消息fake news。然后迈凯伦和阿隆索本人也在公开的平台上面表达，的确这个是一个假消息，愚人节玩笑。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还是认为这件事情无风不起浪，肯定是有人觉得，有人是表达出阿隆索想走的意愿。我觉得还是，
你觉得是不是迈凯伦内部说有人想和迈凯伦？
我觉得迈凯伦内部可能，如果接下来车队表现就是非常牛非常牛的话，那他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你一个阿隆索做我们的代言人的话，那倒是有可能。但是现在来看，我觉得阿隆索做迈凯伦的大使也没有什么过特别不好的地方。
现在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我觉得明年他也没比赛跑，
对，其实
怎么做大事。
这个事情如果让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是迈凯伦想让阿隆索走的这个动机会比阿隆索想自己离开迈凯伦的动机要来得大。因为这个事情，他阿隆索现在依然可以参加代表其他的车厂参加比赛啊，这个事情其实对他自己来讲，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除非他找到一个他的下一个东家了。但对于迈凯伦来讲，就是未来这个对他，如果还继续留着阿隆索的话，可能对迈凯伦自己也是一个负担。如果他们的两个车手之间表现得很好的话，也没有更多的比赛，比如印第500再让阿隆索去参加的话，所以我觉得可能迈凯伦想让阿隆索走的这个机会可能比较大一点。
我觉得而且这里面会有比金钱的意思在里面。
我就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你看，你留着阿隆索作为一个大使，你还是要给阿隆索钱的，这肯定是有金钱在里面，
所以是一笔负担在里面。
对，那你阿隆索不代表迈凯伦跑比赛，那干嘛留着阿隆索？
对啊，但是对于阿隆索自己来讲，这不是一个问题。
阿隆索
他依然可以
公关任务，
对啊，依然可以带着代表丰田去参加 WEC 啊这些，这个对他自己来讲不是什么问题。
还是非常有道理。那当然这个是留言，大概只是传出了这个消息。
我们难得做了次正经的新闻。
对，
鼓掌啊。对，
继续聊中游。
那我们就是
中游，
由于上次我们让观众抽奖，观众提建议说我们要多聊一下中游车队，那我们继续聊一下中游车队。讲迈凯伦算讲完了吗？同志，
还有一点我补充一点，其他中游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就是迈凯伦诺里斯是一直排位赛是第六起跑，然后正赛也是守住了第六的位置，然后大家
甚至一度超过了那个汉密尔顿。
是的，是，但是最后当然是回到第六了。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就是
转播没有给到
的塞恩斯的镜头，一个好像镜头很
少，
一个都没有。
对，
但是他从第十五位起跑，
不止啊，是十八，
对，十八，他因为前面有发的，然后最后是跑到了
第八，
然后拿了积分，但是转播根本没有给他镜头。
对，转播都给的是反正就是前六，但是当然前面也非常好看，这次的确的确，
所以说也侧面证明这场比赛是一个蛮好看的一场比赛。
对，非常精彩。
后面可能不那么重要的就已经没有给镜头了。
不那么惨，迈凯伦已经不那么重要。对，但就是迈凯伦和两位迈凯伦车队和两位车手
表现
都
非
常好。
对，
对，
已经连续两站是这样一个很优秀的表现，
很强势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对，
也更加扩大了他们的积分榜，领跑后面的优势，保证他们第四的位置。
对，我看好这次，今年还是挺看好迈凯伦的，就是我觉得没有看到，没有。就是年初的时候谁都没想到迈凯伦会有这样的好的表现，
年初表现没有那
么的强烈，以为今年迈凯伦还是会延续去年一样的颓势。
迈凯伦自己说实话也没有想到能够进步这么快，
还是非常牛逼，所以原谅他们印第500跑的差，看来要比跑这么好的情况下
再人品嘛，就当是祭奠摘了用阿隆索再人品也行。那讲完迈凯伦，我们来讲一下同样用雷诺引擎的雷诺厂队。
哎，一言难尽。
怎么就一个去年力争一定第四，
不
想着要争前三的？
年初说我们要向第三大车队发起冲击，要带领地球组发向火星的这个
豪言壮志，
结果
怎么就变成了这个鬼样子？
变成了一地鸡毛啊！
怎么就变成了这个鬼样子？
因为其实雷诺去年表现的还，当然有几站是比较
对，也是后期才
对
才有亮眼。
但是他去年的表现当然是比前两年都好很多，特别是2016、2017那样，那2016年，但是今年好像看起来有了里卡多加盟之后，觉得今年好像会更进一步冲击前三啊，甚至领奖台，但是结果好像已经赛季快过半了，还是差强人意，甚至积分都没有麦凯伦的高，没有。
而且不是差一两分，
就差
对
他的
好多分，
而且每一站都被麦凯伦带开。
嗯，所以你们觉得这个是他车的问题呢，还是跟车手有关系？
当时车的问题了。
嗯，
因为我们很显然从里卡多过
从里卡多
的
表现来看，对
他对于如果他一辆好的车，他肯定是可以拿一个很好的位置。但我们也不能排除说，就是里卡多跟雷诺的车巴兹伯和里卡多自己签合同时候没考虑好，这辆车并不是给他设计的车。但是有可能的，
就是你是想说里卡多赌错了吗？已经是。
嗯，我觉得里卡多就是赌错了呀。
嗯、
或者说他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他有没有耐心去等待这个车队为他、
造
把他作为核心之后重新设计的车。
所以说，现在这个赛季，你们觉得雷诺的核心到底是里卡多还是霍格沃格呢？
我觉得已经要肯定是
偏
向里
卡
多
了，
对。
毕竟花了这么多钱把人家挖了过来，你的重心不在他身上，那就是浪费钱。
上周我们也聊到，就是那个霍肯伯格，雷诺好像已经不打算要了，雷诺想要的是奥康，然后那个、
嗯、
作为一支法国车队，还是想要一个法国车手。
对对对，本来奥康就是雷诺和那个梅赛德斯一起带，就是青训项目一起合作带起来的。
对对对，但是其实霍肯伯格的表现
不差，
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亮眼的。
但这两站已经相比于里卡多表现出了颓势。
对，
但是说回雷诺的车呢，就是里卡多自己也说对升级没有任何效果，就是浩浩荡荡的说的法国站的升级，法国站稍微表现好那么一点点，这站又不行。
嗯嗯，
对。
但其实他们还是带来了升级的。
对啊，就是里卡多说这个升级放上去和不放上去没
区
别。
对，
那就是赛车基础上有问题，那就是凉凉了。
那今年至少肯定还是凉凉了。
对、啊、那还是凉凉。
保持这个形式一直到赛季结束了。
但说不定呢，万一就像去年雷诺还是在后半程发力，那我们也现在暂时来说也只能下休后再给他们看一下，
还是值得关注的，不能现在不能说。
毕竟他现在还是积分榜第五嘛。
是的，所以说
除去麦凯伦和三大之外，他又是那个冠军。
所以说说回来的话，其实我觉得你要说这个赛季现在他第一年里卡多加入雷诺第一年就是他会可能会失去耐心，这个我倒觉得不至于，还要再继续看他接下来几年。他的耐心会不会被消磨殆尽？
他的耐心会要多久才能消磨殆尽？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蛮长时间的。
我觉得他赌的是2020年之后的比赛。
对对对，
但是现在
他
还没有出，
他自己心里应该很有，应该有，
他心里也很
准
备，
有
准
备到从红牛来到雷诺，肯定是不会有什么。
但是也不能这样，因为麦凯伦都跑过，虽然麦凯伦也是这很好，
这个就
是他麦凯伦呢，也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他
没有
没想到
呀，现在。哎，说不定这就是为什么阿隆索的谣言传出来的原因呢？
哦
哎、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很有意思啊。
那今年小中游还有谁啊？罗密欧车队，阿尔法罗密欧
啊，
索罗
车队，狗娃子终于拿分了，都被剃光头了，洗剪吹。哎，我是哪个来着？我不是剪，我是洗头那个，剪头发什么？
不重要、
啊、
不重要，你是谁不重要，我们再讲阿尔法罗密欧
啊。对不起，
狗娃子拿分了。大家全车的都是个很
对，
我们是不是要给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狗娃子这个名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创老师发出来的啊。这个我们解释一下，是我们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是创，
是给我们洗剪吹这个名
字，对，给我们洗剪吹这个名字，给狗娃子起这个名字，因为你看，就是 Giovinazzi 这个看这个拼音很像狗娃子，所以他叫做狗娃子，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
对，所以说
没有 disrespect 的意思啊，就是
说到罗密欧，好像他赛季初那几场比赛就已经非常亮眼了，然后
赛季初非常亮眼，
对，
但中间非常亮眼，
对，但
中
间好像
又
沉沦了几场比赛，
对
，Kimi 好几场应该有两三场是没有拿分吧，我没记错的话，
嗯，然后这两场表现
这场比赛双积分，
对，很棒，
对，
第九第十啦，
对，而且
也是双积分了。
我觉得是对于 Jerome Nasty 是一场非常好的比赛，
对
对,
对
吧？第一次拿分，但是对于 Kimi 来说并不是那么
其实
那么甜美的。
但 Kimi 也表现也不错了，也挡了，也挡了，你看挡了雷诺，挡了迈凯伦，挡了很久，
然后排位赛贡献一些素材，所以
对，也是挺不错的一个表现，
指了指飞机是吧？用中指指了一下飞机，表示看飞机。
是的，是的。
你看，哎，红牛环
你做动作干嘛？Tony，
红牛环
你做动作干嘛？
我上面有飞机啊！
嗯，姑且信你一回。
上面有飞机，真的没看到吗？
红牛环对于索博不对阿尔法罗密欧来说是合适的赛道吗？
嗯，我觉得是，也是地足高，就是也是吃引擎的赛道嘛。反正你弄法拉利引擎，大家、还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且索博，那个不是阿尔法罗密欧的赛车的设计都是也是比较偏于地组，也是比较适合那种高速赛道。
但是另外一个用法拉利引擎的车队就非常的，
哎呀，富贵要变穷逼了呀！
马格努森甚至已经比拉塞尔还要排位，结束的名次还要低。
哈斯这站就整个就这两站
已经很多站已经在沉沦了，
对，我就
又是轮胎问题，我觉得
还是轮胎，
这个
对
这个
这么高
在欧洲的气温热浪对于哈赛上特别的打击特别的严重，
哦，有点像一三年梅赛德斯的样子，就是排位表现还是不错的，
嗯，
然后正赛里面因为轮胎温度 went through the roof， 就是根本
其实一二年他们也是这个问题
啊，对，就是然后就是掌控不了轮胎温度，
是是是，
然后就两局一路，你记不记得一三年的西班牙站？是麦凯伦拿啊，不是汉密尔顿拿了杆位，
嗯，
然后一路掉到第十二名完赛的。
对，顺便说，这段时间在欧洲的温度气温的确是非常高，
真的是非常高。
我觉得就是这个高温，其实对哈斯，对于奔驰也是，
对都是非常难受，
非常影响他们对轮胎的掌控，导致说他们的成绩相对于之前几场比赛来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滑。
而且这场比赛在开赛之前。汉密尔顿自己就已经提到过，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中经历的最热的一场比赛了。但
就是
赛前讲的，
就是比新加坡还热，这个
是已经
非常非常热。
但可能湿度没有新加坡那么湿度那么高，
赛道温度高，
就是纯热，
就是热，真的是热，
阳光充足，奥地利。
那
好了，我们中游车队聊完了，剩下来跟下
还有吧，
其他的就
下游车队，
其他车队我们之前就聊过，其实
其他就不是中游了，其他
什么算下流。
不，你就看这场比赛的成绩的话，其实中游那还可以讲一讲Racing Point
赛点，
是的赛点，但是我觉得其实乏善可陈，没什么
赛点就是这样，我觉得赛点一直属于中游最下方，
对，今年真的两个
赛点。跟雷诺一样，之前都觉得啊，我们很厉害，很厉害。
对，
付费车手，
就除了
没有然后，
除了斯托尔有时候可能出来抢一下镜头，但是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事。然后好像就
还行啊，说
对，但他的表现当然正赛好像还可以，但是
还不错的，就
一般就是练习赛或者排位赛出来抢一下镜，好像其他也都乏善可陈，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些东西。
对，就是，哎呦。就是挺平庸的表现吧，
对，他们
没什么亮点。
跟雷诺迈凯伦比的话，他们的确是蛮平庸的。
嗯，当然也没有这么多钱了。
嗯，那是，但毕竟是一支私人车队。
好，那中游车队就聊差不多了。有什么额外的问题想让我们聊的，
请在评论下面告诉我们。
欢迎在这条微博的这条发这条播客的微博下面告诉我们，我们会想办法加入进来的。
嗯，
好，那
F1, 那下流车队，
下
流
车队要聊
吗？下游车队，
下游车队要聊吗？
下游车队
威廉姆斯常年垫底，这个事情属于没救了。哦，
下游车队是来自金老师的 hot tips 啊，金老师还是虽然人不在，但是魂还在啊，不是，
魂还在，还是给我们贡献了不少素材，
对，给我们说了一些留言啊，就是威廉姆斯呢，就是说是终于要换那个 CEO 了，总裁，就是那个 Claire 威廉姆斯呢是。说是终于要下台，但是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接班人是谁，就是随之帕迪洛维的离开，就是威廉姆斯可能几个股东们意识到车队是需要重组的，所以领队要换，那个技术人员都要一起换，但是有没有这个资金和时间等他们来换，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你觉得他们 也是耐心。F1 说实话
现在 F1 其实是一个很需要耐心的运动，
需要耐心的比赛。
对，但是没有人
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近几年来很多车队很多车手是突然之间杀进来并且非常的亮眼，
嗯，
让我们觉得这项运动其实
非常的快节奏，
其实
来得快去得也快。
对，而且 我是觉得这种如果大环境不改的话，这样的情况对 Williams 这种私人车队来讲其实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是一个恶性循环。成绩差没有人关注就没有钱，没有钱成绩差就非常，哪怕是重组
哪怕有付费车手，
对他们的如果大的环境不改的话对他们来讲真的非常困难，就很难再出现一次14年他们突然又冒到前面去了。但是不要忘了14年是规则大改之后的那一年，
对，所以能不能撑到20年以后就要看威廉姆斯了啊。
嗯、
然后另一条留言呢是帕特弗莱，就是前法拉利前迈凯伦前 F1
钱完了没
各那个技术总监想要去威廉姆斯，也就是代替帕迪洛维的位置，啊，那也祝他好运啊！前马鲁西亚没有前完，
就看他嘛，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够挽救嘛。
其实我觉得现在车迷可能对威廉姆斯的期待就是你不要退出 F1 就好了。
嗯、
你要
老车迷说实话，我觉得
你不强求你能拿冠军拿总冠军，现在都已经不敢奢求了，就是你只要能留在
冠军都已经不敢
奢求了，是的呀，分站冠军都已经很难，
领奖台都已经不敢奢求了，
积分都拿不到的，所以
哪有积分，镜头都没有，不要说积分，
镜头有啊，拉塞尔一档就是个镜头，
所以说我觉得对老的车迷来讲，你只要能够留在 F1 就已经非常非常万幸了，
并且保留这个名字是吧？
对对，不要，
还有很多索伯的车迷表示，我们还是很不乐意看到
是
阿尔法罗密欧的这个，虽然我们还是觉得阿尔法罗密欧是一个很好的车，
对，
但是你把索伯名字抢了这件事还是让很多索伯车迷不爽的事情。
嗯
，Sauber Engineering 还是留在上面的。
那你怎么说？他们电动车队叫 Sauber eSport？
对，你怎么不说那个 Sauber Junior Team？F2 Sauber Junior
对吧 Sauber 这个名字还在
对
吧，
但
是不是在 F1 的这车，
对 F1
是
彻底改了，
Sauber Junior Team 也被法拉利给
他们的某社交平台都已经变成了阿尔法罗密欧，已经不再叫 Sauber。
嗯，
就社交平台不就好了吗？我是叫某社交平台，
就是社交平台，对对对，
他比较活跃的这个汤发男比较活跃的社交平台
那好，那这周 F1 我们就聊到这。
嗯哼，嗯，聊一聊。
好，那聊完上周的比赛，那我们来展望一下这周末的比赛。
嗯、
这周末没有 F1， 但是别的比赛还是有的嘛。
嗯、
最有名的应该大家会关注的，应该也就是 MotoGP 的比赛了。
嗯，德国大奖赛
以及 Supercars。
Supercars 我们的听众基本不关注，我们也很想推。
国内也没有，
国内没在看
正版的直播，
国内没有官方授权的源。所以我们就不推荐这种比赛，
我们打击盗版啊，
对，是没有官方授权的。
如果你对 Supercars 有兴趣，欢迎私信。如果你是，
嗯、
如果你想看，那你自己去 Supercars 官网有 Superview 卖，对吧？
嗯、
但是不想看也就无所谓，不重要、
嗯。
毕竟这个比赛现在是什么比赛呢？现在就是个看来驾驶福特野马赛车的
有没有油圈的比赛，
新西兰车手斯高特·麦克劳格林如何拿冠军的比赛。
嗯、
好吧，基本上就是擦了。今年第二一个澳洲一个前身是澳洲房车赛的比赛，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澳洲车手，今年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澳洲车手拿了冠军，这个比赛也就没什么好看的了，对吧、
嗯、
那我们还是把目光好好的放到
两轮圈里面，
德国的 MotoGP Moto2、啊、Moto3、啊、对，这周我们终于看到了之前被大火一把烧光的 Moto1、
哎、
重新出现在赛道上了、
哎、是的，德国大奖赛93又要拿，
本田又非常的强势，
对，
本田是两手抓，
对，
两轮圈四轮圈都想要，
对，而且就是93这里是11场11杆11胜，实在是太牛逼了，
对啊，在但是呢我们杆位有这么多了吗？93
好像是的，
我们不是今年看到了非常牛逼
德国大奖赛，德国大奖赛
啊，行，
对，
但今年我们非常牛逼轰轰的
Quartararo 啊，就是
这
很强，
这车队今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抢眼，这是他老板是之前做雪邦的，雪邦这今年花了很少的钱
赞助了摩托雅马哈
卫星队，
对，
非常的抢眼，真的是广告收入就曝光率非常的高。 弄得马修也非常的开心，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赚翻了呀。
至少我们有，我们至少 MotoGP 不是像 F1 那么的无聊，
而且非常好看，对，就是
非常的有看点。虽然说他起步完了之后，这几站看来就还是不怎么地，
嗯，
但是排位赛是真的好，真的厉害。
对，哎，怎么又是一三年梅赛德斯的表现？
那不就说明接下来他会很牛吗？
嗯，难道是马斯尤的锅吗？哎，我不是说马斯尤不好，这是
对不起。那对，但是他至少证明卫星，他主要卫星队都比厂队
好了。
嗯、
对，没有
错。这件事情很可怕，就像当初小红牛比红牛先拿了冠军一样。
哦，对，哎，而且又是个新秀，对不对？
嗯，
对，非常棒。
那我们也，我们现在也就只能期望一下Quartararo接下来这站能够拿个杆位，就是拿杆位，对吧？然后
并且守住杆位。
最好守住这个位置，
对
吧？对，然后不让 Marquez 拿冠军，
不让 Marquez 跑太远，拿冠军，
我觉得
他
我觉得 Marquez 还是可以有希望挡住 Marquez 拿冠军的， 对吧？
好吧
，OK， 我们展望一下下一场的 F1，
那是下周的，
那是下周的节目，
下周 OK，
那是下周。你现在要讲完，我们下周的没东西讲了，对不对？
好的，好的，好的。
那行，那比赛德国站的这个 MotoGP 比赛也应该会挺好看的吧？
嗯，希望吧，
希望能像上一站一样，能像荷兰站一样精彩。
嗯，对，
那这一期就是我们的 podcast 了。我个人觉得这期我们节奏跟之前不一样，非常的慢，可能是没有金老师 carry。
嗯，对，但我们聊了很多中国车队，
对，我们聊了很多中国车队，弄得我觉得下周应该没东西好讲了。那这个事情让我们下周慢慢纠结吧，所以这周就先这样，
下周还有金老师回来带节目的，
下周金老师应该会回来 carry 节奏的。那今天就这样啦，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播客，在 Spotify、 喜马拉雅以及苹果播客上都应该可以找得到。那就这样啦，同志们晚安。啊，不对，不好意思，我们这边天黑了，所以就冒出来了晚安。
其实等你们看到的时候也应该都是晚上，
我们会发的很晚的。
对，
我们非常的懒。
感谢收听，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三个人的闲聊。
对，再恭喜一下两位中奖观众，两位中奖观众应该都已经收到礼物了。
两位中奖观众收到了吗？
应该都已经收到了，等我们发出来应该都已经收到了。
继续关注我们的播客，我们将来也会不定期的有各种各样的抽奖，各种各样的福利。那这就是这一期 Team Radio 播客的全部内容了，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再见。